张居正第30集。李岩在两广总督任上看过好几份兵部转来的张居正的亲笔批示，因此对这隶轴上的字迹是熟悉的。这位大学士的书法藏灵动于风骨之内，寓冷峻于敦厚之中，原也是别具一格。眼前这幅字除了上述特点，似乎还添了一点超然物外的烟霞之气。李岩读了一遍诗后，接着欣赏书法，最后又把诗再三玩味，自认为已悟透了这首诗的底蕴，于是问两位师爷：你们两个平常也好哼哼唧唧作诗，看出这诗的意思吗？董师爷一向以才子自居，这会儿见主人拷问，便干咳一声，颇为自信地回答：在总督府办差时，我看过一份吏部资文，介绍阁老们的履历，首辅高拱今年61岁，次辅张居正今年48岁，据此推算，张阁老写这首诗时实际年龄只有32岁。我不知道那时张阁老在何处为官，怎么有空游衡山。觉能长老插话：那时张居正不在任上，他因病从翰林院编修的官位上退下，回到湖广荆州府老家养病，这期间他上了衡山。董师爷伸指头戳着隶轴上李义和三字说道：这个李义和想必就是当今的湖南按察使李大人了。觉能长老点头答应：正是，这个李义和是张居正的同年，又是同乡，那时也恰好在家养病，二人就结伴上了衡山。董师爷弄清这些细节，接着就习惯地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，开始眉飞色舞，摇头晃脑地发表高见。这诗中的第一句“苏丹控鹤”用的是《神仙传》中的故事，说的是贵阳人苏丹一日有白鹤数十只降于门，载他而去，苏丹从此就成仙了。第二句“李密藏书”用的是衡山的故事，唐人李密当过玄、肃、代、德四朝宰相，出事之前他在衡山隐居了十年，他隐居的住所叫端居室，室内藏书上万册。韩愈有诗写道：夜侯家多书，价差3万轴。这个叶侯就是李密，是他当宰相后的封号。我还听说过李密在衡山食欲德相的故事。据说有一天李密到附近寺院听和尚念经，他从念经的声音中听出有个和尚与众不同，便暗暗打听这个和尚的底细，弄清楚他的法号名赞，白天干苦力，晚上睡牛棚，每天早午两顿饭，吃的都是别人留下的剩饭剩菜，除了做事念经，他从不和人交谈，也不讲整洁，邋邋遢遢的，和尚们背地里都叫他为懒残和尚。李密从见懒残和尚第一眼开始，就认定这是个深藏不露的得道高人。一天深夜，李密偷偷摸摸来到懒残和尚独居的牛棚，自报姓名，并恭恭敬敬向懒残和尚行礼。懒残和尚好半天不搭理，突然一抬头，把一泡痰吐到李密脸上。李密也不气恼，只默默把痰抹掉。懒残和尚仍不搭理他，只自顾从火灰中扒出一个微熟的泥鱼，灰也不打，皮也不剥，就这么吃起来。吃着吃着，瞟了眼李密，见他仍毕恭毕敬站着，没有走的意思，就叹了一口气，把手中吃剩的半个泥芋递给李密，说：吃下这半个芋头，也勿多言，下山领取十年宰相去吧。李密吃下这半个芋头，听懒残和尚的话，下山去了。到了京城，果然当了十年宰相。觉能长老，我的这个故事有没有讲错？
没有。
觉能和尚早就坐回到椅子上，一直闭目敛神来听，这会儿睁开眼睛微笑答道：这个懒残和尚 也不知从何处来的，一到衡山就在福延寺挂单，那时还不叫福延寺，叫般若寺。李岩听得出神，这时插话惊问：懒散和尚后来哪里去了？
走了。
觉能和尚肃静地说，当时庙里僧人谁也不知道懒残和尚怎么走的，李密当了宰相后曾回来找过，也是泱泱而归。
衡山据五岳之秀，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。
李岩免不了一番感叹。董师爷见众人情绪都被他调动，越发得意，继续说道：
张阁老这第二句诗，李密藏书不记年，实乃是全诗的关键，说明他当时的心境，觉得入世为官没有意思，想终老临泉。这也难怪，15年前正是奸相严嵩一手遮天，天下世人顺他者昌，逆他者亡，许多为官之人都有归隐之死。
董师爷口若悬河，扯起黄瓜根也动，李岩知道再让他说下去一个时辰也打不住，便挥手打断他的话头，转而问一直不吭声的梁师爷：
老梁，你有何高见？
梁师爷是个闷嘴葫芦，虽然也偷偷摸摸写几句诗，却从不在人面前炫耀。主人问话，他愣住一会儿，木讷说道：
只不知这个沈山人是谁？
李岩一笑说道：
这算是问到正题儿了，要理解这首诗，沈山人是关键。
觉能和尚说道：
这个沈山人也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人物，他曾在我们福延寺借居了2年，很少同人搭话，除了看书静坐就是登山涉水。张居正来寺中住宿，沈山人正在寺中，不知为何两人一见面就有许多话说，秉烛夜谈一直到天亮，然后就有了这首诗。
耐不得寂寞的董师爷立即接了觉能和尚的话说：
这个沈山人该不会是第二个懒残和尚吧？
觉能婉转回答：
福延寺是七祖道场，天下法院常有不可思议之事发生，也是常事。
李岩对觉能的话很是信服，说道：
我看这个沈山人定然是世外高人，世上先有黄石公，后有张良，先有懒残和尚，后有李密，沈山人借居福延寺，想必是要在这里等候张居正为他指点迷津的。
觉能和尚频频点头答道：
老衲也曾这么想过，自两人那次见面之后，一晃15年，衡山上再不见沈山人的踪迹。
李岩此时心境突然变得苍凉起来，说到李密可以作为一则历史的美谈来欣赏，说到张居正就无法摆脱个人的恩怨及利害关系来做局外人了。高拱与张居正两人尽管当年也曾风雨同舟，肝胆相照，但随着局势演变，为了争夺宰府之权，当年的这一对朋友无疑已成了水火不容的生死冤家。上衡山之前，李岩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张居正的事情，他总以为高拱胜券甚深，总揽朝纲多年，上至皇上，下至百官万民，莫不对他多有依赖，真可谓是具有移山心力的威权人物。张居正比起高拱，无论是资历还是影响都远逊一筹，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但现在看来，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如果张居正果真有高人指点，得佛光庇护，应天地造化之机，那么他取代高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儿。他想到张居正曾三番五次推荐殷正茂接替他出任两广总督，都因高拱阻梗而作罢。这次得以实现，是高拱突然改变主意呢，还是张居正的影响力在上升？
他因远离京城不明情况而无从判断，但离任一个多月来却没有收到高拱的只言片语，究竟是做主对他生气，还是有难言之隐呢？这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。明日京城大内张公公奉圣旨上山敬香祈福，这也不是一个寻常的举动，大凡只有国家遭受大灾或皇上病重才有此举。皇上病情究竟如何，他因读不到底报而不知晓确切消息，但凭多年的为官经验，他知道京城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。尽管被撤职，他对高拱依然一往情深，他坚信只要高拱在位，他还会有东山再起之日。但是如果张居正取而代之呢？他想起自己在两广总督任上贪污百万两银子军费之事，顿时心惊肉跳。尽管他用20万两银子塞住了殷正茂之口，但如果形势变化，殷正茂还会不会守口如瓶，不揭他隐私呢？思来想去，他隐约感到张居正上台之日就会是他灭顶之灾到来之时。他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慈眉善目的觉能和尚，忽然觉得他深不可测，很想与他单独交谈，便对两位师爷说道：你们二位且回房歇息，我与长老再闲聊会儿。两位师爷起身告辞，方丈室内只剩下觉能与李岩二人。已交亥时，寺院一片寂静，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宿鸟的啼唤，更增添了山中的神秘感。忽然一阵穿堂风吹来，把李岩座旁烛台上的蜡烛吹灭，屋子里物件影影绰绰，只觉能手中捻动的佛珠闪动着悠悠的微光。这情形李岩害怕，不由自主地并拢双腿攥紧拳头。待小沙弥重新点燃蜡烛，李岩前进问道：觉能长老，你觉得张居正真的有宰辅之命吗？觉能已看出李岩神情恍惚，似有难言之隐，心想这在失意之人在所难免，但为何总要围绕张居正谈话，倒叫他费解。略作思忖，答道：张居正现在不已经是阁老了吗？阁老与宰辅还不一样，宰辅是首相，如今的宰辅是高拱，张居正只是一个次辅而已。李岩一番解释，觉能听得无味，只依自己的思路回答：当年沈山人与张居正究竟谈了些什么，老衲无从知道，但张居正在祝融殿里抽的那支签，倒有人把那签文抄来送我。签文如何说？觉能想了想，念了四句诗：一番风雨一惊心，花落花开第四轮，行藏用舍皆天定，终作神州第二人。李岩仔细听过，说道：这签诗倒是明白如画，只是不知藏有什么玄机。觉能回答：玄机在第二句与第四句上，人生12年逢一个本命年，即一轮，四轮加起来是48岁，这是第二句中的玄机。第四句其实也没有什么玄机，神州第一人是皇帝，在皇帝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是宰相，就是本朝的首辅，神州第二人即是首辅。李岩惊诧地说道：张居正今年正好48岁，难道他要当首辅了？觉能目光一闪，双手合十说道：阿弥陀佛，这是天意。李岩顿时觉得周身冰凉，觉能看到李岩脸色大变，也是疑惑满胸，但他谨守出家人本分，无心打探别人隐情，倒是李岩按捺不住沉默了一会儿， 然后说：觉能师父，你看在下近期内是否有灾？觉能歉然一笑，答道：李大人，方才老衲已经说过，尘世间吉凶毁吝之事，老衲一概不去预测。李岩以为觉能推诿，仍央求道：觉能师父，若能为在下指点迷津，也不枉我到福岩寺走这一遭。何况佛家人说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觉能停止拨动手中念珠，盯着李岩说：李大人，此话严重了。你如今卸甲归田，好端端做天地间一个闲人，如何要人救命？李岩长叹一声，欲言又止。觉能接着说：今夜月白风清，不知李大人可否有兴趣陪老衲出去走走？去哪里？我们这寺院后门外智波峰上有一个台子，是当年李密登高远眺之地，那里至今还留有一块大石碑，镌刻着李密亲书的极高明处四个大字。极高明处，对，极高明处。觉能说着站起身来，抬头看了看窗外月色，悠悠说道：到了那里，你就明白李密为何会写这四个字。李岩深深吁一口气，说道：我随你去。两人走出寺院后门，沿着院墙一侧迂回而上，不过百十来步，便看到几株盘龙求枝的古松挺立在空蒙皎洁的月色之中。古松之旁是一个两丈见方的平台，有一方石桌和四个石凳。这就是极高明处？李岩问。这就是极高明处。觉能和尚说着，伸手朝上一指：你看，那就是李密留下的石碑。李岩顺手看过去，果然看到挨着岩壁立了一块大碑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几乎两人同时都看到了碑下盘腿坐了一个人。哎，有人！李岩一声惊叫，连着后退几步。觉能和尚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站在原地说道：不知是何方高人，深更半夜坐在这里，吓着了我们寺中远道而来的施主。那人盘腿坐在原地不动，开口说话，声音中充满不可抗拒的诱惑：请觉能上人恕罪，我专在这里等候你们寺中这位远道而来的施主。你是谁？不要问我是谁，我是天地间一只孤鹤。孤鹤？那就叫我孤鹤吧。凭感觉，李岩觉得眼前这个人并非歹徒，他定了定神，走上前来问觉能：你不认识他？觉能摇摇头。孤鹤又开口说话了：李大人，我等你已经很久了。李岩小心答道：我不认识你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今夜里我想与李大人在这极高明处做披星戴月之谈。谈了一晚上的奇人奇事，李岩却是没想到会在自己身上发生，他甚至觉得这位孤鹤就是沈山人一类人物，觉能把他引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让他获得极高明的人生韬略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有些兴奋，便问觉能：觉能师父，依你之见呢？觉能感到这个人来得突然，只含糊回答一句：一切随缘。孤鹤紧接着觉能的话说道：觉能上人说得很好，相见即是缘分。李岩问：孤鹤先生，你要和我谈什么？谈解脱法门。李岩一听这是佛家语言，便相信真的遇到高人了，嘴上没说什么，屁股已坐到石凳上了。觉能见状，道一声阿弥陀佛，当下辞过两人，依原路折回寺中。